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将来你会再来，你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并且一切信靠你的将获得像你那样荣耀的身体，和你一同享永恒的荣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你来看顾保守我们今天的正道，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荣耀、何等蒙福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看待，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各样的试探、磨难，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十字架的仇敌。那腓立比书呢，是喜乐的书信，主旋律就是喜乐，是积极向上的，洋溢着盼望美好的情感。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他并不是盲目的乐观，在这封书信当中也有提醒，也有警告，让我们要防备假师傅。那这个是所有的使徒他们经常提醒我们的，不是单单保罗这样，因为实在是太重要，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这一生当中，我们都或多或少的会遇到假教师，用不符合圣经的假的教导来误导我们，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圣经当中我们看很多的地方都一直在提醒，在警告我们，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反复的很多次在福音书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观察这段经文呢，我可以总结一下，这个结构是 B， 是 ABA 这样的结构。什么叫 ABA 的结构呢？就是开始呢是17节，是一个正面的效法的榜样，然后18到19节呢说的就是让我们要逃避的假教师，是负面的。最后再回到正面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永恒的盼望的持守。正面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效法谁，跟随谁。那负面呢，就是我们要警惕的，不要如何，要避免的。那这段经文的结构，我为什么要提这样呢？就是这样的结构往往做的让我们关注的突出的就是中间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不要如何，因为这是关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问题。我们一生效法谁，跟随谁。我们今天尤其是有九位，有八位，其实是弟兄姊妹要受洗，从此进入神的家，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就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要听道，要明白神的话，生命要成长。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要听谁的，听谁的教导，要效法谁。我们不只要听讲道，我们还要观察，就像这里边讲的，我们要留意那些效法保罗榜样的人，留心来观察。所以呢，在这段圣经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中间这一部分，我们要留意的，我们要警醒的，就是那些十字架的仇敌。好，我们看第一部分，腓立比书的3:17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就是我们要跟随学习那些榜样，就是那些活在基督里边的人。这里边的英文呢是 brothers， draw in, imitating me, and keep your eyes on those who walk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you have in us. 这英文的翻译啊，我们看和我们的中文的有一点不同。那我跟大家有时候呢会讲一些的英文的不同的版本的意思，就让我们更加的清楚保罗他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们用原文的直译呢，就是这个英文看来更接近，原文的直译是这样说的：你们都要成为我的效仿者。保罗就是说他呼吁这些的信徒要成为效法他的人。这是第一个，在这句话当中呢，有两个动词是并列的。第一个就是成为，让信徒们成为效法他的人。第二个吩咐呢是并列的动作，就是观察，就是留心认真的看，看什么呢？看那些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举止。那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你们拥有的 example you have， 就是在你们当中的，你们所拥有的这些的 example， 这些的榜样。可见呢，保罗在这里边他扩展了效法的这个榜样的范围，不只是他自己，还包括在你们当中的那些效法他的人。为什么保罗扩充了这个范围呢？因为保罗他只是活了，记载他活了60多岁，那他死以后呢，效法谁呢？对吧？当他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给教会写信，让教会来效法他，但是他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他也会殉道。所以我们看，第一就是要效法保罗。那保罗他不在以后呢，保罗写下的圣经也是我们通过圣经来效法他。另外呢，就是要让我们留心观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效法保罗的人，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就是活在基督里边的人。那我们如何来知道某个人他是不是在效法保罗呢？他是不是活在基督里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一代一代的圣徒，每一代都有效法保罗的人，都有在跟随基督、活在基督里边的人。那保罗他是不是骄傲啊，让别人来效法他，来跟随他？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如果我这样说，那就是骄傲。但保罗他可以这样说，他这样说就不是骄傲。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是使徒，他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人，是神所设立的，在教会当中的传扬神的真道的人。神使用他写下了13卷圣经，因为他有这样的身份，所以他可以这样说，让我们效法他。因为他自己就是效法基督的，所以我们效法保罗是借着效法保罗而效法了基督。因为保罗身上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借着效法保罗，实际上效法的还是基督。但是为什么说我们不可以这样讲呢？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的教会有些人自称为使徒，甚至有人自封为大使徒。那这个呢是不符合圣经的。使徒只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使徒了。如果有人自己以为他也是大使徒，那他就等于说他和保罗是同样的，是神所亲自呼召所设立的。因为使徒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职分的，就是在那个时代神亲自给他们设立，让他们传扬神的话，而且呢新约的圣经就是使徒所写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呢就反映出人的这种狂妄。为什么保罗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的想象到的一个人就是可拉。在旧约里边有一个人名叫可拉，因为他呢产生了一个党叫可拉党。这个就是一个顽梗的狂妄的悖逆神的一个代表， 就是可拉党。那可拉党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直接坠落阴间，完全的灭亡，就是神对那些悖逆的狂妄的人的一个惩罚。可拉就说，我也要做祭司，凭什么亚伦可以做祭司，我也是利未人，为什么我不可以做？但是神借着摩西就警告他，在民数记的16:10，这是摩西对可拉讲的，耶和华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这就是人的骄傲，违背神的主权。神设立的祭司就是亚伦和他的后代，那这些利未人他们说，我们也要做祭司，凭什么他能做我不能做？这就是对神主权的一种悖逆，就是人的狂妄，就是对神主权的这种抗议，这是人最大的罪。人最大的罪就是来自于骄傲。所以呢，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他。那我们效法保罗，首先我们要真的做到谦卑自己。主耶稣也吩咐门徒效法他，在马太福音的11:29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主耶稣让我们效法他，就是效法他的柔和谦卑。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像主耶稣那样柔和谦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效法保罗，能够把他作为榜样。如果我们不能克服人里边那种骄傲的罪性，我们会像可拉那样，我为什么要学他？我也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不能从神那里直接听神跟我讲话呢？为什么要通过他呢？所以说这些呢，都反映出人那种里边的深藏那种罪性。保罗他曾经逼迫教会，但是神呼召他，使用他，设立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让他圣灵充满，让他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而且呢，神让他被圣灵带领写下圣经。所以圣经的作者并不是因为他是完全的，而是因为神所设立给他的这种权柄，让他写下的圣经就是无误的。我们要坚持圣经里边的话是无误的。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基督徒只要读福音书就好了，只是听耶稣基督的话，这些保罗呀这些使徒的话不需要听，这个就是完全违背神，因为他们是神所设立的，他们写的圣经也同样是神的话。所以说那些说我只听主耶稣的话，那是完全不对，也是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人里边的这种罪性。好的，主耶稣他让我们效法他，主耶稣复活升天了，在地上没有了活的形象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呢神设立保罗一个活的榜样，但是呢现在保罗也早已经离开了我们，所以呢保罗这句话很重要，也当效法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就是在历史历代，神在教会当中都设立了带领者，设立了榜样，长老、牧者。如果他是真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就可以来效法他。但是呢，不能光看一个名头、名誉，而且呢，我们要看他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留心，要认真的来观察他有没有基督生命。为什么要这样嘱咐信徒？因为很重要的就是接下来讲的，因为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一直存在有坏的榜样，人总是希望找一个榜样，找一个目标来跟随来学习。如果没有好的榜样，人自然就会向坏的榜样来学习。那向坏的榜样来学习的结果呢，就是走偏走差，最后呢甚至完全没有救恩。那接下来呢，就是告诉我们 如何来识别，如何来知道一个人他是不是神所呼召所设立的榜样。而且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准备洗礼的新的信徒，还是我们已经信主的，甚至信主许多年的，我们仍然需要明白，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分辨。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远离逃避十字架的仇敌，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就是一个负面的警告。我们看后边十八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保罗为什么要流泪呢？说明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让他负担很重的，甚至让他很难过伤心的一件事情。而且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可见这件事情保罗已经说过，而且不止一次，现在还要再说。我们知道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复，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重复。有人说圣经为什么很多的话一直在说呢？包括旧约圣经很多的重复，就是因为人很容易忘记，所以神要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现在保罗又再次说，而且流泪的说，一方面是因为保罗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另外呢他也为这些信徒们担心，担心他们听不进去。保罗让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这是这一段圣经的中心的焦点，是保罗内心最大的冲击，他的情感的最强烈的所在。所以说呢，我今天的主题不是正面的效法榜样，而是警惕十字架的仇敌。许多人行事是十字架的仇敌，说明不是少数，而是许多。他们行事就是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做的事情，这个结果就是成为了神的仇敌，与神为敌的。那也就说明这些人他们自己也就是基督的仇敌，基督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基督十字架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福音。十字架是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拯救我们，就是福音。十字架意味着顺服，离弃这个世界，意味着厌恶罪恶，意味着受苦与舍己。那十字架仇敌正好相反，他们背逆神的话，他们爱慕这个世界，他们妥协罪恶，逃避受苦，不愿意舍己，完全反过来。归根到底，这些人就是背叛了基督。十字架仇敌就是神的仇敌，非常的可怕。那这些人，有人可能以为他们是逼迫教会的，是外邦人，不对，这些人比外邦人更危险，对教会的伤害更大，因为他们就在教会里面，甚至是长老同工，但是呢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自称为是属灵的，实际上呢他们是站在十字架的对立面，他们是属世界的。在雅各书的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看这里面告诉我们，与神为敌的是什么？就是属世界的，就是与世俗为友的。我们经常讲世俗，世俗到底世俗是什么意思呢？世俗就是和神正好相反，和神的对立面。我们讲的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又叫脱离世俗。圣，什么叫圣呢？圣的反义词就是俗，是吧？圣俗，唯独神是圣的，神是与众不同的，他是圣的。 那把圣洁和污秽分开，就是分别为圣。但是世俗的、污秽的，往往他们就千方百计的要和神的圣洁混杂，这是常态。就像一杯水和一杯干净的水，一杯纯净的水和一杯脏的水混在一起以后，是变成的脏的还是变成纯净的呢？他这里边讲的淫乱的人是属灵的淫乱，不是说犯奸淫，是信仰上的淫乱。启示录当中的大淫妇，其实呢就是宣称自己是信耶稣的一个宗教的团体，他们嘴上说是信耶稣，实际上他们是拜偶像。神从来都不要那些心思两意的人。十字架的仇敌的表现呢，就是体贴肉体。在罗马书的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我们看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到底神的仇敌是什么样子的。神的仇敌就是体贴肉体、爱慕世界、活在世俗当中的，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感官的享受。所以保罗再一次流泪的嘱咐劝告这些信徒们，要逃避这些十字架的仇敌。那在腓立比书的前边，保罗已经为了信徒的安全稳妥提醒他们一件事情，是吧？让他们在32节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那那一次的提醒呢，和这次还不一样，这一次是让他流泪的，切切的为他们来求，因为这些人他们更难分辨，更危险，破坏力也就更大，也是保罗最让他担心的。保罗很少流泪的，大家看保罗的信里边很少讲到他流泪，那说明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教会里边这些十字架的仇敌就是假弟兄，他们把基督的救赎变为放纵的机会，把恩典变成肉体的遮羞布。保罗他流泪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伤害，而是因为这些仇敌正在教会的内部伤害基督的身体。那十字架的仇敌的表现就是他们在篡改福音。篡改福音两方面，一个是加添，比如说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律法主义，他们在信心上要加添上行为，包括后来的天主教。那或者呢，另外一个更改就是从福音当中抽掉一些的重要的内容，比如说不讲悔改，只讲恩典，不讲追求圣洁脱离罪恶。那这些宣讲虚假福音的人，包括现在的成功神学，许诺神所没有应许我们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凡事顺利，工作顺利，升官发财，世界上的成功，宣扬这些虚假福音的人，这些十字架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接下来19节告诉我们的，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这些呢，就是这些十字架仇敌他们的特征。这里面再次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就是在教会里边的人，否则就不需要讲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是吧？因为外邦人属世界人，他们的结局本来就是沉沦，不需要讲的。之所以讲，就是告诉我们，虽然他们在教会，他们宣称自己是信徒，表面上看他们是得救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信，根本就没有重生。但是呢，他们又真的是在教会里边的，而且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追求的。但是人的表现可以骗人，骗不了神。这个不只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而是一个身份的问题，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信仰是直接相关的。那这些人的行为，他们贪爱肉体，就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是信基督的，不是属基督的人，他们没有活在基督里面。他们眼睛看的不是基督，不是福音，而是地上的东西，金钱、地位、名誉，甚至邪恶的欲望、肉体的满足。其实这样的人呢，从古到今一直都有，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败子，在麦子当中生长的，也是羊群当中的狼。他们比那些表面上对教会的逼迫、对教会的危害更大，是让人防不胜防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小心，要躲避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他们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这样的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杜甫，他们的神不是耶和华，不是我们的主耶稣，而是自己的杜甫。他们的目标就是满足自己的愿望需要。那这个杜甫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和本，这不是和本，英文 ESV 的里边呢，这个杜甫是appetite 这个词呢是食欲、欲望的意思。那我们在吃西餐的时候呢，在主餐的之前呢，有一道菜叫 appetizer， 是吧？ appetizer 就是开胃菜。开胃菜的意思就是人的口味，让人这个开胃，就是有这种食欲。所以说这个英文翻译是很有意思的，非常传神的。就是杜甫啊，就是他们的胃口，他们的口头的享受，就是代表的就是感官的这种满足，就是肉体欲望得到满足。杜甫就代表人的这种欲望享受，人的这种欲望的支配。那这样的人，他的一个表现一定是贪财，因为钱财能够满足他们这些的欲望。在提摩太前书的6:8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得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哇，这个话，因为贪财的结果能把自己刺透。保罗他是不是小题大做呢？贪财在保罗看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居然成为了万恶之根、万恶之源。我们要相信保罗的话是从神来的，是真理。所以说呢，贪财的罪、贪婪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小心。那在教会里边，对金钱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贪财的人眼睛盯着利益，我们可以说大概率这个人他生命的状态是不健康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个一点点我们就下结论他没有得救，起码他的生命不健康，他和神的关系不好。如果他是一个传道人，那很可能他本来不是一个牧人，而是一个雇工。他的来教会，他侍奉的目的就是金钱。那我讲一个小见证吧。高牧师今天不在，今天我要讲讲高牧师。不久前我们家有一个婚礼，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参加了，非常美好。高牧师给我们主持的。那按照我们以前的经验呢？我们的这个在教会里边，牧师主持婚礼都会给牧师一个表示的，给他一个小红包。那这次我们也这样做了，没想到呢，高牧师是坚决的不收，而且高牧师很认真告诉我，他主持婚礼、葬礼从来不收这个费用，不收这红包的，而且10多年来一直是从来没有收过，而且他也不去参加这个吃饭，但是这次他参加了。这次参加这个吃饭呢， 一是因为和我们的这个关系不太一样，我还是有点特殊性，是吧？另外呢，就是因为有客人他需要陪，所以呢这次就参加吃饭了，这是一个特例。那听到高牧师这样讲呢，因为我将来也有这个机会嘛，所以我回来我就跟元桥姊妹我说以后呢，如果我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也不要收。元桥姊妹也是非常的支持。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件事情不大，小事情，是吧？而且我并不是说人家牧师收这个红包是有问题的，是错的，这也不关乎对与错。我也很理解很多弟兄姊妹对牧师的辛勤的这个劳动表示感谢，完全理解，无可厚非，牧师收也没有错。不要以为我在定人家罪啊，论断没有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就想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这件小事情就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而且呢也应验了保罗他所说的要留心看那些在我们当中按照这个效法保罗那样的人。那在这件小事我就看到高牧师他是在效法保罗的，他是对待金钱这个态度上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值得我去效法的。那这个不就是美好的一个见证吗？十多年下来可能没有多少钱，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这个钱的多少，而是对钱的态度，怎么来看待金钱，是吧？那我们服侍神的人，我相信神有足够的供应，神也给我们一切的恩典都足够的。那我们在侍奉教会的上边往往会遇到这样的一种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如何来选择，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你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那我也觉得这件小事上其实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人都是有贪心的，都会贪婪的。那我们如果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就像高牧师讲的，我从来不收，我就跟任何人他给我都要跟他讲，我这是一个我的原则，那对自己里边这种贪欲就是一个克制，其实呢就是一种得胜。那我们接下来讲十字架的第二个仇敌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以羞辱为荣耀，就是一种颠倒的错乱的价值观。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件事情是羞辱还是荣耀？让人羞辱的事情他反而觉得是荣耀，这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不明白圣经真理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在这个时代，在当今教会，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当我们讲到羞辱的时候，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性犯罪。那这些年来啊，听到这种事情关于在教会当中的这种犯罪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有的人有的事情就是发生在牧者身上，而且是有的是明牧。我们就说近的吧，就是去年有两个都是70岁以上的这些老牧人，都是原来很受人尊敬的。那一个呢叫 Steve Lawson，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就是台湾校园的叫饶孝基，这个我见过这个饶牧师的，也是70-80岁了，他也是犯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罪。为什么我公开说他的名字呢？因为他是公开自己认罪悔改的，所以既然他公开了，那我想我说一下也没有问题，是吧？而且我相信如果他真的认罪悔改，神也悦纳的。他就看到这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呢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没有被基督的真理完全的生命被改变。那另外一个人呢，这个 Steve Lawson， 他的问题呢就更严重。他是因为我们在北美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是一个讲道非常有能力的，是改革宗神学的一个这个在当今影响力很大的一个牧者，他也写了很多书，很多的特会做讲员，我以前也很喜欢听他讲道的。 但是呢，他是和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女孩子长期保持着关系五年多，而且更可怕的就是他并不是自己主动承认他的罪，而是被揭发出来。所以就让我很吃惊，我不相信一个长期活在罪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是里边有圣灵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呢他讲的道又是那么的有能力，那么的合乎圣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神学的正确不代表他的生命的正确。而且有意思的是 Arthur Sproul， 大家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 Arthur Sproul 已经过世的一个，他和 John MacArthur 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有一次讲到呢，他要求这个 Stephen Lawson 上台上去，他当众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 Lawson 弟兄更像保罗的。这真是很有意思，我非常这个喜欢 Arthur Sproul 他讲到的，他非常好，神学家，但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他认为他是最像保罗的，没想到他是活在罪中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一个很属灵的人，这样的一个神学家，居然他也看错了，他认为他是最像保罗的人，实际上比很多人都更差。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罪是多么的可怕，如果不是经常的警醒，靠神的恩典，很容易被这种罪来辖制。那他这样的这些人这样的行为，不管他将来如何，他将来在基督的面前一定是受羞辱的，而且他们的行为也是对主的羞辱。所以呢，我们看到人罪的可怕，我们如何来依靠神得胜自己的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专注点在哪里？第三点就是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他们的心所想，他们的目标追求的，他们的眼目所看的关注的地方，都是这些世界的东西，都是地上的这些事，以地上的事为念。跟大家讲了牧师的试探，有金钱的问题，淫乱的问题，有人呢这些问题都没有，都非常好，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诱惑，这个诱惑可能比那两个诱惑还大，这是撒旦另外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杀伤力非常大的，很多人都倒在了这个下面，就是人的虚荣，人的尊荣名誉。大家记得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给主耶稣的一个试探就是，你拜我，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你。人的尊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啊？我是因为接触的比较多，我收到有时候收到牧师的名片，上边印满了头衔，各种的头衔，这个主任那个什么，反正一大堆吧，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印那么多头衔呢？就彰显自己的身份，彰显我的重要，这么多的职务。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牧师这个名字啊，在英文里面有两个的，一个是 pastor， 我们都是用 pastor 的。但是呢，现在在很多的牧师的名片上印的都是 reverend。reverend 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边这个 reverend 是用在神的身上的，神的名圣而可畏，这个 reverend 就是可畏的，可敬畏的。但是呢，这个名字来源并不是因为他要用神的名，咱们客观的来讲，这是有历史的渊源的，是在中世纪的后期，在英国的国教，就是安利甘，就是这个圣公会，还有天主教这些体系当中，他们就借鉴了世俗的这些的称呼，用到这个教会里边，就把这个 reverend 的这个名字用在牧师身上。他的意思呢，就是值得尊敬的人。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名字 要来冒犯神，说要跟神一样，神是值得敬畏的那一位。他并不是说想用这个名字来违抗神的，他们的初衷不是这样。但是这个词就是这个词，就是敬畏，值得敬畏的。我们教会的牧师都不用，我们基督会的牧师也不用，我认识很多敬虔的牧师，他们都不敢用这个词，就是 pastor， pastor 就是牧师嘛。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因为这个词显得更高级嘛，更让人尊敬嘛。还有现在很多的牧师都去读博士，我的几个同学都在读博士，袁乔也问过我，你想不想读啊？我说我觉得我的时间不是来读这个的，因为要花好多好多时间。我并不是说我否定学历，轻看学历，而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你读这个的初衷是什么？是真的追求更近身、更明白神的话语，还是要印在我的名片上某某牧师博士？我参加这些的基督徒这些有些这些大会呀，这个主持人在介绍讲员的时候，专门要给他加上某某牧师博士，好像后边这个博士如果不加的话，就是对他的冒犯。而且有人呢专门要提醒的，要按照他的这个头衔来介绍他。那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博士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不能够被介绍的时候忽略掉他这个，让他产生这种尊荣的这种感受，他要体验的。我上了这个博士，要被人认可的，让别人知道我是博士。而且现在有些教会，尤其一些有点规模的教会，他们在招聘主任牧师的时候都有一个条件，一个是牧会的经验，另外就是神学院的博士的学位，有的就是这样明明写上去的，要求这个学历是博士。所以有的人呢争先恐后要去读博士的，在教会里边侍奉，居然用这种什么样的学历作为一个标准，一个要求。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要求。大家看主耶稣那十二个使徒，有一个还别说博士，他们就打鱼的呀，对不对？收税的这些人，这个一个人的生命，他的神学是否正确，跟什么学历毫无关系。而现在很多的博士论文都是完全不是讲圣经，讲一些圣经之外的东西，也可以获得博士的学位。我讲这些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不要看重这些东西。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很看重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心里边就要画一个问号，那这个人他做表面上看是神的功，那他的目的他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是真的神呼召他来做吗？还是他出于自己？那一个人他看重什么，就决定他的行动。有一个人叫做迪马，是跟随保罗多年的。后来呢，保罗告诉我们，迪马贪爱世界，离开了他，离开了保罗，去追求世界去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保罗在他书信当中点名批判过这样的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在美国有一个这个成功神学的代表人物叫 Joel Osteen， 他的讲道呢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他动得很夸张的，我也学不来，我也没这个才能。我就是跟他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听起来非常属灵，但你细听他讲的呢，就知道所谓的这些美好的旨意，就是神要在地上祝福你，赐福给你你想要的东西，成功，这个发达，健康，就是这些东西，就是神在你身上美好的旨意。这就是典型的成功的神学。成功的神学也是 十字架仇敌的一个代表，一个表现。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躲避、逃避十字架的仇敌，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另外呢，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圣经，扎根在神的真理里边，委身在神的教会，坚固自己的信心，坚守自己天国子民的荣耀的盼望。那就看我们最后这一段，守住天国子民荣耀的盼望，20-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在最后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今天有8位弟兄姊妹洗礼，我们洗礼，我们要明白洗礼的意义，不是洗礼让我们得救，我们要永远都记得，让我们得救的是我们的信心，因信称义。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而且耶稣基督他将来还要再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荣耀的盼望就在于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里说按照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主耶稣在大使命之前他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叫万有都归附他，这个能力有多么的大。所以呢，这个大能将来能够用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这个卑贱的朽坏的身体改变，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没有一种切身的感受，这荣耀的盼望到底有多么的荣耀，到底有多么的宝贵。我们等候，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将来等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结果，什么样的一种情形。每次领圣餐的时候，牧师都会读这样的经文，有这样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11:26，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后边告诉我们只等到他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还要等着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杯这个饼代表他的死，另外我们要等待他，等待他再来。他来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可能不知道到底有多么的美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处经文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想通过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的福音是多么的宝贵。约翰一书的3:1，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接着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现在还没有完全显明的，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神的真体的，摩西都没有见过，摩西只见过神的背影，但是将来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要见神的真体。我们如何才能见神的真体呢？因为一个罪人不能见神的面子，见神的面就灭亡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我们成为圣洁，才能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那得见神的真体，首先我们要变成像耶稣那样的。所以这里边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主耶稣荣耀的身体，大家在福音书里边看到了，是吧？主耶稣荣耀身体已经超越了时间空间的辖制，可以随意的来，随意的走，没有任何的我们现在的限制。我们不会生病，我们也没有糖尿病，也不会衰老，也不会死亡，是荣耀的承受永恒的身体。我们能够像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这个还不够满足吗？我们还有别的更多的奢望吗？接着告诉我们3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这个盼望确实太荣耀了，但是呢， 我们不能白白的就用我们现在这个污秽的身体去承受，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告诉我们洁净自己。用什么洁净呢？就用神的道。耶稣说就用神的道洁净他的教会，做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生命配得我们这个永恒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足够好了，我们才能够受洗，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才能够被神接纳。神救我们不需要条件，但是呢，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努力追求被神的道改变生命，洁净自己。希伯来书12:14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呢，我们要努力追求的。这个就是那个流行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要你信了祷告了受洗了就上天堂，是骗人的。这个也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呢，我们要扎根在圣经里边，委身在神的家，明白神的话，然后呢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同来成长，将来带着这永恒的盼望等候我们的主。我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